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您好，现在就让我们一同的来研读新约圣经的雅各书。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到第十七节。有一个农夫叫做阿明，有一天阿明在一个山洞的里面发现了许多的元宝，他高兴极了，赶快跑回家里，把妻子叫了来，要把元宝搬回家去。妻子说，这么多的钱一定有个主人啊，我们应该把他找出来，把元宝还给他才是啊。阿明抵挡不了心中的贪念，他就说，管他主人不主人的，我们发现了就是我们的。没想到他们正要把元宝搬回家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刚从那边经过，一个粗眉大脸，另外一个呢书生模样。他们两个也看见了那一大堆的元宝。粗眉大脸的就说，这许多的元宝从哪里来啊？一定是你们杀人夺宝。阿明做贼心虚，连忙的解释说，不不不，是我在山洞里面发现的。书生模样的就说，就算是你发现的，现在我们两个也看见了，应该三个人平分。阿明见那两个人挺凶的，不敢不答应，可是他心里面却不甘心，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一人独占财宝的计谋来。他就说，好吧，今天我们大家都发了财，不如让我到市场去买一点酒来，大家庆祝一番。于是阿明把妻子留下来看守元宝，免得那两个人抢了去。他就到市场上买了一大瓶高粱酒，又买了一包杀老鼠的药，全都放在酒里面，准备用这毒酒把那两个人毒死。阿明回到山洞里面，看见一大堆闪闪生光的元宝还放在原处，妻子也坐在一旁看守着，心里面就安稳了。正要拿出毒酒来的时候，那两个人竟然亮出刀子来，把阿明和他的妻子都杀了。原来当阿明去买酒的时候，书生模样的对粗眉大脸的说，三个人分银子不如两个人分得多。两个人就计谋把阿明夫妇给杀了。粗眉大脸的对书生模样的说，来吧，我们平分银子。书生模样的说，谁说要平分啊？计谋是我出的，阿明的那一份应该全都归我。于是两个人就为了怎么样分银子争个不停，打斗起来。粗眉大脸的孔武有力，一刀就把书生模样的给杀了。现在只剩下粗眉大脸的一个，他手里面挽弄着闪闪生光的银子，心中想着这些全都是他的了，应该好好庆祝一番。他哈哈大笑了几声，一手拿起阿明买回来的酒就往肚子里面灌。没有到几分钟，他两脚一软倒在地上，全身冒汗，两眼一翻，心里面这才明白，四条人命都是受不了钱财的诱惑给害死的。现在就让我们听一听今天的经文，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到第十七节。
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七节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
雅各告诉我们，试探不是从神而来，乃是从我们的私欲而来的。我们落在试炼的里面，就跌倒犯罪，犯罪的结果就是死。神也不试探人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是永远不改变的主。他创造了我们，用真道生了我们，他也乐意把各样美好的赏赐给我们。试探虽然会叫我们跌倒，可是我们忍受试探，就必得着神的赏赐。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试探是什么。雅各在上文提到试炼，现在又讲到试探，到底试探与试炼有什么不同呢？试炼和试探都是叫我们难受的事，但是他们却是刚刚相反的。试炼是由神而来，试探是由于自己的私欲。试炼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更长进，更刚强，但是试探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软弱，跌倒，犯罪。试炼带我们进入荣耀的里面，但是试探要叫我们羞愧。让我们来看看试探的由来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四节，第一章十四节说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试探的由来可以分成三方面，第一，从魔鬼而来，第二，从世界而来，第三，从自己而来。第一，从魔鬼而来，魔鬼专门与神作对。自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乐园的里面，魔鬼就引诱他们犯罪。首先，魔鬼让他们羡慕禁果，欺骗他们说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然后魔鬼又让他们怀疑神，对他们说，神岂是真说。最后魔鬼更减轻了犯罪的严重性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吃了不一定死。亚当夏娃就是上了魔鬼的当，接受了引诱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犯罪得罪神。历世历代以来，魔鬼仍然的千方百计引诱神的儿女犯罪作恶，离弃真道，叫他们背叛神。我们要谨慎防备魔鬼的诡计。第二，试探是由世界而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将天火毁灭罪恶之城所多玛、俄摩拉的时候， 罗德的妻子舍不得城里的东西，一面逃生一面回头看，就成了一条岩柱。新约里面的年轻的马可跟随保罗传福音，却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了侍奉的路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提醒我们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第三，试探是从自己而来。试探的由来，第一是魔鬼，第二是世界，但是第三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。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说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魔鬼和世界是外来的敌人，我们自己的私欲却是内奸。如果没有内奸，外敌很难得胜。可是当魔鬼来试探我们，当世界来引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私欲就在我们里面发动，响应外来的试探引诱，我们就全面失守，失败跌倒了。可见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世界，也不是魔鬼，乃是自己的私欲。试探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呢？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，第一章十五节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从这一节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试探在人的心里面运作，分成三个环节。第一个环节是怀胎期，第二个环节是成长期，第三个环节是死亡期。让我们一一的来看。第一，怀胎期，当引诱试探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呢不立刻的拒绝试探，却容让试探在我们心里面逗留，我们的私欲就有机会在我们里面发动，叫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，爱慕最终之乐，于是犯罪的念头就在我们心里面生长。第二，成长期，人心里面有了罪恶的动机，就会生出罪恶的事实，心中起了贪心，就会不择手段的去得到，心中有了恨，就会有伤害人的行为，心中有了淫念，就会放纵情欲，试探就这样的得胜了我们。第三，死亡期，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使人与神隔绝，叫人失去与神的交通，叫人惧怕与神亲近，罪人若不悔改，必要死在罪中。这说明罪恶的严重性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这真是可怕啊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试探呢？前面我们提到，魔鬼常常试探我们，世界常常引诱我们，可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。当我们容让肉体的私欲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，我们就落在罪恶的里面，不能自拔。罪恶叫我们失去与神的交通，罪恶叫我们惧怕与神亲近，罪恶叫我们与神隔绝。我们怎么办才好呢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试探呢？这里让我提出三个应付试探的方法。第一，要忍受试探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，第一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，必得生命的冠冕，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我们活着的世界充满着罪恶的引诱，只要我们仍然活着，我们就会遇到试探。可是主应许我们将来在荣耀的勇士的里面就不再有罪恶，也不再有试探。所以我们要警醒忍耐，靠着主的力量保守自己，可以守节心清的去见主的面。第二，要逃避试探。我们不但要忍受试探，我们更要逃避试探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，圣经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我们都知道，忍受试探很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常常心灵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所以保罗教导我们，要逃避试探，追求真道。诗篇第一篇也劝告我们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意思就是，罪恶的地方不要去，罪恶的电影不要看，罪恶的书报不要读，罪恶的朋友不要交，罪恶的钱不要赚，罪恶的事不要有份。要逃避容易引诱我们犯罪的一切人事物，免得我们被引诱受试探。第三，抵挡试探。我们不但要忍受试探，不但要逃避试探，更要抵挡试探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，第四章第七节，圣经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抵挡就是反抗，我们不能只是消极的忍受逃避，我们更要起来反抗。反抗需要决心，反抗需要锻炼，反抗需要总动员。如果我们孤军作战，我们必定失败。只有彼此帮助，我们才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要互相照应，互相扶持，互相激励，一同的抵挡试探。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力不能胜，快要跌倒的时候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两处的经文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、十八节，希伯来书二章十七、十八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还有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、十六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、十六节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两处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因为主耶稣也曾经受过试探，当他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候， 他首先到旷野去受魔鬼三次的试探，他禁食祷告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魔鬼就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魔鬼是用肉体的情欲来试探耶稣，耶稣却对他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第二次，魔鬼又带耶稣到圣殿的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。魔鬼是用今生的骄傲来试探耶稣，耶稣却对他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最后，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把世上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魔鬼是用眼目的情欲来试探耶稣，耶稣却对他说，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耶稣所受的试探是最厉害的试探，因为都是冲着人最大的软弱而来的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可是耶稣都一一的胜过了，所以他最能了解我们所受的试探。第二，主能搭救我们脱离试探。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，我们要紧紧的记得，我们的神并不甘心看着我们受试探。主耶稣经历过试探，他非常了解试探的痛苦，所以他乐意搭救我们脱离试探，他也能够搭救我们脱离试探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第三，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祷告。希伯来书这里做了一个结论，希伯来书第4章16节这样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既然主耶稣受试探而胜过试探，他也乐意搭救我们脱离试探，所以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主祷告，求主帮助。我们的神乐意施恩，他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试探可以带来什么的结果。雅各书1章12节，1章12节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前面我们讲过，神不试探人，神却试炼人。试探是叫人跌倒犯罪，可是我们若忍受试探，抵挡试探，试探就会变成了我们的试炼，叫我们更加的刚强，更加的纯洁。我们经过试探的试验以后，必要得着主的赏赐。雅各也说，在雅各书1章17节，1章17节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所以我们要靠主 站立得稳，抵挡一切的试探，做个刚强的人，因为我们这样的忍受试探，抵挡试探，胜过试探，我们就得到神从天上来给我们一切的赏赐。在我们经验过这些试探给我们的试验之后，他必要照着他荣耀的丰富赐给我们很多的祝福。圣经说，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意思就是说，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，他是信实可靠的主，他答应过要赐福给我们，他必然这样的赐福给我们。雅各书第一章第12到第17节就讲到这里。